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人若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人，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远。远吃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竞争，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阿门。
谢谢，安妮可以吗？
可以。
从第五节，
OK。
是，就读完就好。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了？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2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见情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门。
Amen，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查这一段的圣经哈。我录了。好。这一段其实呢，讲了蛮多的内容哈，都是保罗为提摩太的，他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诫。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他很年轻，然后呢，他又做了以弗所，又是一个很大的地区，他又做了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应该说，当时的这个，极大地区的这个大牧者哈，就是执行掌管这些人。但是当时以弗所教会就出现了这样各样的问题，尤其问题出在哪呢？是出在了领袖的层面，在 leadership 里面有一些问题。他们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教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领导层面出现的问题，当时选这个领袖的时候，选牧师、选长老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可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可能跟他的职位不太相称。所以呢，保罗就开始教导提摩太说：“你怎么来选用合适的教会的领袖？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怎么做？然后教会里的领袖应该怎么去挑选？你要怎么来，扶持哪样的人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呢，他大部分第二章就是在讲
我这个
说，
还有，我昨天晚上没听见就听不见了。
听得到吗，亲爱
我
的？
没听，你专心开车。
不是，是不是听不到？对，这个他第二章主要是在讲什么呢？第二章主要就在讲说，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怎么做的。第三章就讲说教会的领袖层面应该是怎么样。你会发现，既或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说，哦，教会的建造啊，教会的构架呀，很多的这个 这些教会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不断的在讲福音。你会发现，保罗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各个层面要将福音清楚的展现给他力所能及的，能展现给提摩太，展现给他的教会。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三章，他都提到了福音的奥秘，不断的回到真理的当中，到底这个信仰是一个什么信仰？到底我们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帮助这个信仰能够纯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大量的时间，他要让领袖团队能够传扬的这些人、服侍的这些人，首先能够明白真理。好，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哈。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包括为君王执政的也当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看到了吗？保罗讲到了叫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告诉他最近，这是你想一想哈。你要就是这一段的书信是保罗临死前，他已经知道他没有希望再被救了，在那个时候他被关押，这就是可能他临死前的一两封书信了。他 That's it，这就是他这一生跑完了他的路，他要给他最心爱的儿子，他最想要扶持成为他接班人的儿子，语重心长的话。所以这里面都是保罗对提摩太他最爱的这个他接班人的一个心意，所以他第一句他就讲什么呢？他就说我期待你怎么样？你要成为那个一个祷告的人。他说你要为万人恳求，为什么要为万人去祷恳求？其实他里面就是在祷告。后面不断的讲到，你说你要代祷祝谢，你要祷告代求祝谢，这个代求也是要带着感恩的这个祷告，它的原文哈，就是你要不断的为这些人怎么样做，你怎么来到主面前，是以祷告的形式，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祷告对于提摩太，对于保罗来讲，他多么期待他的儿子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 prayer，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这是神期待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其实到底什么是祷告呢？来到主面前祷告是什么？就是我开始选择不再用我的方式，我开始放下我的经验，开始放下我做工的手，我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我通过神给我的智慧和启示来做成这些事情。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来怎么样为，不管任何事情要为万人来恳求，为什么？他知道今天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是期待万人得救，没有一人沉沦。所以他说，你要为所有的人都要来献上祷告，都要献上一个感谢。你要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尤其是为什么？而且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对保罗，我现在真的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有一个多大的一个心。当时你知道保罗那时候是非常的被逼迫了，尼禄王当时的那个王啊，是非常的残暴的，他们就是残杀基督徒，在那个世代的时候，他是非常暴力的。但是保罗却为了这个，你知道吗？他要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就保罗不是我说说而已，而这就是保罗的生活。他说：“我期待为在执政的人，这些逼迫人，仍然为他们来祷告。为什么？我真的知道神的心是要来救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些在患难中，可能他们不认识主，他们所有的行为为什么？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不认识主。所以他说，既或这些逼迫你的人，你仍然为他祷告，也应该如此，使我们可以，不是他的原因，是为的原因是什么？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当我们不断的为这个执政祷告的时候，如果祷告者的心也改变了，如果他被神的心触动了，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美事。所有的基督徒可以能够 peaceful 的，能够和平的，能够在一个平安的状态。其实他讲这些话都是为了福音能够广传的缘故，哈，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 在我们神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你知道神悦纳的是什么事吗？是我们来为人的灵魂来祷告，是为了救恩的缘故，这是神的心意。他说这样你就满足了神的心，神的心就被满足了。This is good，神喜悦，是能够 pleasing God，是让神心欢喜的事情。因为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就是神的心意，他的保罗的心意也是如此。他的期待是没有一个人是沉沦的，所有的人，everybody，所、so、all people，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得到救恩的，都是能够明白真理到底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来讲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他所传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说什么？这一个神不是分开的啊，基督是基督，神是神，不是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一个神，有一位，只有一位神。但是在神和人中间有谁呢？有一个中保。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那个 strong word，它的那个。原文的这个中保是什么？这个中保哈，调停者、仲裁者，他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一个人能够对两方带下来和平，能够达成一致。就是说今天呢，神这个中保的要把我们跟神之间曾经的任何被破坏的、被奸离的这所有的关系都要带下和平，他要把这两个关系能够摆正。能够两个人再一次的，我们跟神之间再一次的回到一起，成为一个和平的，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成为一个彼此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要把我们和神之间这个通道打通。这一个神，这一个中保是谁呢？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来就做了一件事，他的目的就是成为这个中保，成为一个让人和神和好的那一个人。他说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第六节，他舍自己为万人做赎价，他把自己的性命有一个字，他叫舍了自己，他把自己放弃了，他把自己拿了出去，他不在，他 give，他把自己给了出去，然后给出去做了万人的赎价。什么叫万人的赎价？赎价就是本来我是犯罪的那一个，本来我是那个要被审判、要被惩罚，我是那个犯罪。赎价是什么？就是今天你亏欠了，你今天我没有自由的生命了，我的生命是被这个世界、被撒旦所买赎的，对不对？我的生命掌握在这个撒旦手中，我是世界的一个奴隶，我是世界的。囚在世界权柄之下，撒旦的权柄之下。可是这个赎价是今天神付了赎金，把我，你看啊，就像以前有一个人是个，就是有一个，而且我们女生读那个小说，一个女生被卖到一个这个一个人家去做奴隶，你要把这个人的赎价赎清，你才能够把这个人的身份买回来，他才可以成为你的人，才可以自由，成为一个自由的生命。其实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命不在我们手里，在哪？在世界跟撒旦之下。可是今天人除基督成为了一个赎价，他用他的命，他用他的命。换了我在撒旦之下的命，把我从撒旦这个从世界的里面买赎了回来。他付用他自己的性命做了这个赎金，把我买赎了回来。所以今天我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活着的、能够拥有生命的人，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基督今天成了所有人的赎价。他说到时候这是要证明出来。今天他就在传这样的一个福音，是我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我的命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属于撒旦，不再属于死亡，不再属于疾病，而我的命属于谁？属于耶稣基督。今天基督属于是神的，我今天我的命再一次回到了神的手里，我有一个自由的性命，我可以选择。所以今天神再一次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中保来的一个意义。他舍了命，成为了赎价。然后呢， 然后他第七节他说：“我今天保罗，他说我一生都是为这事来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他讲到了保罗的一个职分，他是传道人，他也是使徒。使徒就是建立教会，不断的去传扬这个福音的。然后他也成为了师傅，成为那个教导外邦人的人。今天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属于犹太人，神所拣选那个民族，成为所有人，世界所有凡你相信基督的人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福音。他说：“这个福音他来干嘛呢？教导我们相信和学习真道。”他说：“I'm telling the truth，就是他今天是来怎么样？跟他说的是真话。他的这个 truth 是什么？我今天就是来传扬这个福音的，要让所有的人怎么样来相信真理，相信基督所做成的这一切，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并他做成的，并且让人来更深的进到真理当中。所以今天什么很重要？第一就是福音。第二就是真理，其实这个福音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神的话来将这个神福音的信息不断的打进我的里面。你看，就是每天我们为什么说每天要向自己来传福音，让我知道我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就是不断的借着感恩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一切十字架上神为我所完成的恩典。不管是健康，不管是丰盛，不管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在世界之下，而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祷告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这就是前面的这一段。后面他就讲到说，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怎么样来 behave 呢？应该怎么来为人行事呢？他说男生，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他说：“我希望男生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为了一个理论争的你对我错，你死我活，不争论，不愤怒，脾气温和。你知道为什么呢？这是基督的心情，不要用那个情绪，对不对？不要自己想去掌控不了的时候就发脾气。”他说：“什么都在基督里，要男生怎么样？你如果做不到，你怎么办？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你有发现神期待的男生，他怎么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就是开始来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把所有的事情。你看以弗所书哈第六章，他为这个以弗所，他现在也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以弗所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信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来管理以弗所教会，其实都是根据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事情。然后他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还记得吗？他讲到说什么？要时时的祷告。这个地方他又讲到什么？要随处的祷告。你看他说祷告成为你的生命，随时随地的举起你圣洁的手，因为他知道你今天已经被宝血买赎了，今天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圣洁毫无瑕疵的，不再是那个有怒气的你，不再是那个软弱的你，不是在那个需要去掌控的你，男人不再是了，而是你是圣洁的，举起手，随处祷告，把你的那个爱，那个从基督里面温柔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他说女人呢？哎，我好喜欢，这是对我们女生说的啊。她说：“女生要愿女生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她说：“女生不要看外面啊，你要为什么要谨慎自守哈？就是说，她期望女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是里面的，是你里面是圣洁的，而不是你外面看的光鲜亮丽。那时候女人呢，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所以我觉得这跟当时的历史关系也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女生当时她，女生因为没有地位啊，很多人她要不管捐献呐，或者用美貌啊，或者是用黄金，她要让自己看起来 proper 得体，对不对？她说你不要看外面的这些东西，这些不管你穿戴怎么样，你自己你的价值不是从这里来的。其实她要告诉女人，你怎么样是一个有价值的，你怎么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不是外面你看起来要让人喜欢，而是你要有善行，你要 他说：“这才与自称敬畏神的女人相应，怎么样的？怎么样去做呢？”他说：“你是怎么样成为这样内里安静呢？”第十节他说：“第十一节他说，女人要沉静，学到一昧的顺服。他说，女生你要成为那个顺服的，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去争竞，你不需要去管辖，因为那个教会有女生来管男生，是吧？不仅是这个女权主义现在才有。” 那时候有女生有能力强的有没有？她就想管着她老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她说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都是主的事。你要怎么样？你要安静学道。这些经验对我们来讲，我们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啊，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抓到了这个精髓。女生我们唯一做的一件事，其实就应该是像玛利亚一样。那神为什么那么喜爱玛利亚？她就是沉静听到。他就是安静自己的心，外面再有任何事，不管谁忙，不管谁路，不管谁在干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心呢，只被基督抓在他的手里，他根本不管外面这些事情，有人去操这个心。你要做的是啥？就是要安静学到来顺服。你知道顺服，那个顺服是一个生命，不是哦。我要假装，我要哦，什么都听我老公，不是那个顺服，而是里面那个你那个温柔的生命知道哦，这些事情不是我掌权的，这些事情不是我做主，我的选择是好的，而是主会在一切事情上掌权。你自然而然你就顺服，你没有什么要争进的，你有什么需要争进的吗？因为神是他的，神是我们所有人的主，他会 make it all work。他说这个地方12节，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管辖她的男人，只要沉静，也是对当时的那个情况。我们现在感谢主，没有机会能够讲到他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他后面有一个解释，他说因为神先造的是，亚当，后来造的是夏娃，而且并不是亚当被诱惑，乃是女人被诱惑陷在罪里。他说：“为什么他不希望女生在这种关键的位置？哈，是因为女生太容易被诱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女人为什么要有丈夫，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女生别人一说啥，哎，对对对啊，是是是啊，好啊好啊。我发现我就是这个样子，常常别人一说啥，就觉得啊，对呀，是啊，好呀。你的分辨其实是没有男生清楚。”很多时候啊，不是论断啊，其实我发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男生会怎么样？我们会常常随波逐流，听到一个好消息，歘就跟这个信息去了，对不对？听到一个好消息，跟这个去。可是你会发现，男生会非常的笃定，他听到一个信息，这个真理，他扎根进去了，他只认这一条路。什么叫直男？直男有些时候，直男也是一个好的形容词。他认定了真理，他就持守这一条路，他不太会容易随波逐流，他不太容易听这个话听那个话，所以他是安全的。所以为什么神一定他这样讲呢？保罗是有他的心意的，就是这个，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他的教会，他关心的是他的群羊，他关心的是教会里不要有各样的声音都进到教会当中，唯一教会要听到的声音就是真理的道，不要来回好多的声音就进来，你知道吗？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他说第15节，他说女人若长存信心和爱心，又能够圣洁自守，必在生产上得救。那时候女人生孩子很危险的，分分钟丢命的。他说你如果成为这样，你就是不断的仰望耶稣，不断的相信真理，你就能够在生产的时候被救。你知道吗？其实我相信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如此的相信，你说命都在神的手中，有什么能够出去呢？所以神，这是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第三章就在讲说，教会里面怎么挑牧者，怎么挑传道，怎么挑长老，这样的一个标准哈。在这个过程中，你看。他又开始讲福音，哇，我就明白了保罗讲到的一个方式，就是讲什么讲什么都讲回到福音的里面。我们一起看第三章，他讲到说，这个监督的职分，有的地方说是长老，有的地方翻译说这就是教会的牧者哈。每一个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anyway，就是这个监督的职分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去负责。教导的呀，管理的呀，监督的呀，他就是一个牧者。 的一个职分，就像这个牧者哈，教会的牧师或者是这些长老是这样的一个职分。他说，人要想得到这个职分呢，就要炫目上供。然后他的功，他的品行，他就在想这些人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品行。他帮助提摩太设一个纲，就如果你要选，告诉提摩太，如果你要选长老，选牧师，不同分管，因为有不同的教会嘛，你要分管这些以弗所不同的教会哈，你就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有这样品格的人，你就可以对号入座，就可以成为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好的 option，好的选择给这个教会成为带领的人，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因为那时候有的人就是一夫多妻，对不对？但是他期待这个人是一夫一妻的，他是一个有节制，是一个自守 self control，是有一个自我控制力，是一个行为端正。行为端正这个地方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尊重人，不是说哦我一言堂。有的牧者你看了干嘛？我们真是感谢我们教会哈，我们的开文牧师真的就是他很有爱心，他很有耐心。他有的教会他真的是一言堂，有没有？他说你要有 self control，你要 respect，你要尊重人的，你要乐意接待远方的，你要是好客的。你知道我们恩典怎么进到我们教会吗？就是牧师很好客，有没有？接待了我们曾经一个教会的姐妹，然后他突然间那一段时间，就那一段时间，这个姐妹在听这个恩典的福音，哎。他们一听到这个，开幕式一听到这个福音，说：“这个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不就是真正的福音吗？”然后这个恩典就进到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因着他的好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祝福。他说，而且这个人是怎么样？是一个善于教导，他有一个教导的恩赐。你就会发现，牧师常常的就把这个信息掰开了、碾碎了，喂到我们里面，我们是很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是一个教导人的恩赐，然后他说不要怎么样呢？不要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他说你不要有那个，不是这个人，不是喝了酒滋事，酒品好，不打人，就是你不要有那个怒气，你的情绪，这个人的情绪是稳定的，而且他是怎么样？是温和，不争竞的。他常常有一个，你知道，不争竞真的对于一个教会的领袖好重要。我讲，我在想哈，这不仅是对于牧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看来都是神的牧者，因为都有我们所牧养的羊群，都有我们所牧养的家庭啊，我们的小孩呀、啊，我的同事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所牧养的，他携带我们是怎么样？是温和不争竞的。哎，我觉得这真是，有些时候这真的是一个生命的课程，花了好多好多年，不断的在学习这一点，有没有？就是你为什么神一定要让我们温和不争竞？我现在越发的明白，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当我们温和不争竞的时候，我们不再一直对对错，一直要别人听到我们。你知道，有的我们尤其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哦。我讲的是对的，然后就不断的期待别人听到你讲的有没有？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别人讲什么，可神不期待我们讲，他说你是温和的，那个温和就是我有一个聆听的心，我能够听到别人的需求，我能够听到别人讲的，神说看他是好的，神期待我们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这个福音怎么传，是我听到别人对我的意见，别人不管是别人的想法。我听到别人的一个意见，我看到哦，神在他身上做的。当我尊重别人，我接纳别人的时候，别人自然而然会接纳我们的信息。所以他说，期待我们是温和不争竞。我们不是为了好像你今天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福音就是对的，你偏要争个你死我活，你对我错。他说不是的，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不争竞的，而且是不贪财的，在财务上也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要成为撒，后面就讲了为什么，因为不要成为撒旦的一个把柄啊。然后他就讲，这个牧者还要怎么样呢？管理好自己的家，是儿女也是，凡事端庄顺服。你看，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说期待我们的家也是好好的，期待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端庄顺服的。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怎么管教会呢？而且他又讲到出入教会的， 刚刚来教会的，可能刚开始来教会，你好有热心，你好有那个信心，你好有那个热情，对不对？被神唰点了一大把火，我们说这是个好苗子。他说，激活他是一个好苗子。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也不能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是对他的一个保护，是因为不要让他自高自大。你看，一下子就上到那个位置，你这个骄傲就出来了，然后就落在魔鬼所说的刑罚。所以他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限制，而是一个保护，对我们生命是一个保护。他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一个好医生，就是你在教会，不仅是你，你看有的人教会一个样，出去一个样，有没有？教会里面好谦卑、好顺服、好有爱，出去你就真的面红耳赤。他说不是的，他是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你生命。就是基督的样子，就是温和的，就是谦卑的，就是接纳人的，就是热情的，就是能够听到别人的意见的。他说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他恐怕什么呀？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就你今天挑这个教师、牧师啊，挑这种长老，他是有一个好名声，他本来生命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后面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执事就是我们的长老啊，我们的传道啊，也是必须端着一口粮食。哎呀，前面说，后面说，这个说，那个说，对吧？不要随便说话，这样的人，好随便乱说话的人不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他说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你。他说：“什么叫固守不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就这个人有一个，他的心是被信心充满的，他能够活出基督真理的奥秘。他的心不仅是持守，他不仅是相信，而且他能够活出一个真理的生命。”他说：“这些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才能够教他们做执事。所以，为什么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不管我们的小组长啊，我们的领袖，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生命需要被验证的。”他说：“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是端庄的，不说谗言的，有节制的，有忠心的，而且执事只能做一个。”丈夫的夫人，她这个女执事哈，她其实的原文翻译不是女执事，她翻译是这个执事她的太太。就是说，今天你选执事，你不仅是选这个执事，你还要看他的太太。如果他的太太是一个拖后腿的，如果他的太太是一个爱说谗言的，如果他太太是一个这样的人，对不起，你先等一等。他期待这整个家都是圣洁的，是服侍神的，整个家的生命都是成熟的，因为教会会看到这个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他们怎么这些人看基督徒的时候，他看你整个家，他觉得这个家真的是里面有爱耶，他这个家真的是不一样哎，他也因着我们，很多人是因着我们生命活出的一个见证，他的生命愿意被翻转，愿意来接纳这个福音。所以他说，当你选执事的时候，选他和他老婆都要通过验证。他说这个执事，然后你的执事呢，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跟挑这个牧者差不多一个状态啊。他说。因为善做执事，自己要到美好的地步，而且在真理的道上要大有胆量。他不仅信，他也要活出来。好，后面他就讲到这个保罗的心意，他说：“我好期待快快的去到哪里。”所以先把这些事情能够写给你。他期待去到提摩太那里，因为他这要离开了，他不能再见到他小孩这个灵里面的小孩多少日子，因为保罗他没有结婚嘛，这就是像他的自己的孩子一样哈。他说我期待见到你，倘若我年久言日，你也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后面他有一个，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重要。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根基。今天教会是什么？今天是神的家，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教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神，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神愿意在他的家中，哪个人不愿意回家？如果他的家环境特别好，哪个人都愿意居住在那里，是神同在的地方，他不挪窝的。 就像马大玛利亚，那是基督耶稣在地上他爱的一个家，他去到他迫不及待的，他想回到这个家里。今天神，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家，神迫不及待的要在我们的家中居住。他说这个家是什么样？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是真理的柱石？以前的教会就是以前的那个，当时在以弗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庙，叫亚比米神庙。它那个柱石，那个柱子 pillar 好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以前罗马那时候的那个照片，那个柱子好漂亮，对不对？整个这个教这个建筑物因着这个柱石显得辉煌荣耀。主说今天呢？真理就像这个柱石，真理的这个家里面有真理的柱石，让人看到真理的一个荣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真理的柱石建立起了他的教会，这个教会看起来是荣耀的，是因为真理的建立。今天我们活出基督的荣耀，是因为真理的建立。他期待这个真理是能够被活得出来，成为那个荣美的 pillar、荣美的柱石的，而且它也是根基。看得见的层面、看不见的层面，都是由真理组成的，都是由真理建立的，而真理建立起了神的家。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对他的儿子讲的，他说这就是神的奥秘，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化道成肉身，真理成为了肉体的一个形状，成为了基督人的一个形状，然后被圣灵称义，圣灵去 witness，圣灵把它展现出来，圣灵在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工作，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圣洁，被天使看见。天使是干嘛的？天使是见证人，在不管耶稣出生、耶稣，复活、耶稣受死被埋葬这整个过程，包括耶稣升天整个过程，天使是一个见证人。他说被传于外邦，这个福音被广传，被世人信服，让所有的人能够相信福音。借着这个福音，他说这个福音将来这个基督被接到了荣耀的当中，被。耶稣被提回到天上，将来我们也是被提，要再一次去到耶稣的那里。所以他就讲到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是神成为世人，神爱世人，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一次我被提进到永生的里面。所以你看，保罗整章在讲什么？他在前面，在后面不断的就借着任何的事情将福音说清楚。今天圣灵将这个福音要有一个极大见证的一个传扬，天使也是这个见证人，我们都在讲这一件事，就是道真理成为耶稣的样子，成为了一个肉身，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要活出基督。我们今天跟基督一样，活出他荣美的样式，被世人所看见，这就成为了神的家。好，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提摩太。我们每个人都是提摩太，神都是借着保罗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哈。每个人都成为这个，都活出基督这个荣美的样式，都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都成为这个教会的能够成为领袖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神的话，更多的进到他的祝福当中。感谢主，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